嘿，你还好吗？这我把你吓了一大跳，哈哈！接下来还有更惊悚的呢。年终报告写完了吗？
哎，还能愉快玩耍吗？
写完了就可以愉快玩耍啦。欢迎收听屋里屋外的心情愉快的段子来啦。不是平时这个时候吧都在等过年，而今年这个时候吧等解封的主播彩彩啊，再不解封姐姐我就要疯了，就想知道啥时候能够通快递呀、啊、我现在逛淘宝就是想加购物车都不让加。我看到评论啊说那我们现在逛淘宝就像太监逛寝楼，有历史播出呀。
哎呦喂，
这个就有点损了，好歹那谁逛那啥还能摸一把对吧，而我们上淘宝只能饱眼福，不行只好哭。所以首先在家里一定要珍惜现在还可以囤货的生活啊！马上就年货节啦，你要囤起来吗？
我就怕我现在囤起来到了过年哎，东西都吃完了，那就多买点，
趁现在有红包，在淘宝 APP 搜索框搜快乐过大年3399，这是我们彩票的红包密令，快乐过大年3399，年货节期间每天都有红包领，最高6666元。京东也有年货节啊，也会有红包的，9号开始，到时候密令再告诉你吧。如果你想提前领红包的话呢，应该到9号开始的节目下方有小黄条，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领啦。而年货节多买点吃的，不能我一个人胖。我在这里发誓，等疫情过去我一定好好减肥。为啥不从现在开始呢？真的是我们家目前没有这条件，自打封城开始我妈没有地方去浪了，就天天在家给我们做好吃的。因为但凡平时我妈不在家，我每顿饭就自己瞎凑合，我凑合凑合还有可能瘦，但我妈在家不行。哎，那你那儿不是不方便买菜吗？是的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最难约的男人是谁吗？
就是河马小哥，跑腿小哥。
俗话说得好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于是俺妈做起来油泼辣条子、七三臊子面、山西刀削面、北京炸酱面、兰州拉面、东北冷面、河北捞面、兰州烩面、上海阳春面、广州云吞面，还有四川担担面、扬州炒面、新疆拌面。做这么多其实就是好想出门和你见一面。
所以你懂吧，我状态就是虽然家里菜少但是主食多呀。你想想，你一天三顿饭，早饭饼，午饭面条，晚饭稀饭馒头的，你吃上一段时间，你看你胖不胖？
那你不会少吃点啊？少吃几顿啊？
首先我承认，是我控制不好我自己。就我妈一喊开饭了，我就特别想去客厅瞧瞧她做了些啥。
啊，做这个呀，那长一点吧，结果就成了吃饭时间长一点。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，我已经下定决心只吃半个馒头了，但架不住那个菜好吃啊，酸酸咸咸的。那为了把菜吃完，我又把剩下半个馒头也吃了，又后悔了。哎，关键我吃的时候吧，我妈还在旁边说，来来多吃点没事的啊，多吃煮熟的木耳可以治疗便秘的。我问为啥呀，他说因为耳熟能详呀。啊，
不是咱这吃饭呢，你给我说这个
也不能让我少吃呀。还说呢，就之前有次嘛，我们家做葫芦头煮猪大肠，我爸咬了一口，咦，这咋还带馅儿呢？顿时我才想起来，我忘了洗里面了。
讲真，这玩意儿洗太干净恐怕味道就不对了，哈哈。
想告诉不擅长做饭的朋友几件事儿：一，不要开大火；二，食谱上面没写的调味料不要放；三，使用珍贵的食材并不会让你的料理加分；四，不要开大火。 五，肉要先解冻再煮。六，不要开大火。七，不要在煮菜中途加入食材。八，看到焦了就不要再继续煮了。九，说多少次了，不要开大火，再开我都要发火了。就是你菜做坏了没事，别把我的锅烧坏了，好歹我那不粘涂层都能被你烧脱落了，你说你多大本事。就有的人炒菜啊，结果无非两个，一烧得一手好菜，二烧得一手好厨房啊。而且煮面的时候这有点不够吧，煮完之后好像煮太多了，吃的时候应该能吃完，吃完之后撑死了，好难受，为什么人类总是重复相同的错误呢？其实薯条很容易切，你只要让我切土豆丝，我就能切出薯条来。那你切的也不规整啊。前几期节目吧，我有说过我做薯片儿用空气炸锅，你知道我那个薯片儿怎么切出来的不？就是前阵子看了一个 UP 主他种草的切菜神器，那我就用了那么一次，因为我发现那个切菜神器他买回来太大的菜切不了，太小的切不了，叶子菜切不了，每次切完菜还要洗一堆这个切菜神器的零件，这哪叫切菜神器，这叫切菜生器。前段时间我妈刷短视频啊，刷到一个说味精对身体并没有什么危害，我妈坐在那儿看了半天说，这加不加味精是做菜人的实力问题，不是健康问题，就是自拍要不要用美图软件的意思。好家伙，就只要天生丽质就可以不用美图软件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从来不用美图软件，我用 PS。 有时候我真的很想问我自己，你说我又不靠脸吃饭，长这么好看有什么用呢，是吧？好家伙，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脸了。我感觉不是没有脸的问题，有时候脑子都没有了。就那天炒菜的时候想试试这个菜咸不咸，就拿锅铲蘸了蘸汁水，用舌头舔了一下，烫。我想这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傻的吧。后来想有啊，我闺女那天炒菜家里没盐了，给闺女5块钱，说你去楼下新开的小商店看看有没有盐，然后他乐滋滋屁颠屁颠拿着钱去了。过了会儿他回来，手里拿着包零食，边吃边说，妈，店里有盐，有你不知道买吗？啥的。还有我之前一同事，他有天问我，咦，我妈新给我的茶叶，我怎么喝了半天越来越像木耳了？然后我看他泡的就是木耳。还有位彩票昵称叫瑞尔，他说他在自从我们家冰箱放了一包我妈买的白芝麻之后，我家就熬不出黄的小米粥了，今儿早上我爸又熬了一锅白芝麻粥。你把它放料理机里面就变成了芝麻糊哈。是，问你为什么吃草的牛会拥有一身肌肉，而吃肉的人却难以有肌肉呢？你看看牛能在特别愤怒的情况下耕二亩地，而你呢在特愤怒状态下只能多吃两碗饭。我
在你心里世界上最好吃的肉是什么肉？在我心里最好吃的肉是唐僧肉。
按理说啊，这取经途中一路风餐露宿的，那唐僧怎么保持的细皮嫩肉还干干净净的呢？
首先，细皮嫩肉的话，它一定是太阳晒的比较少，所以它大部分时间可能是被妖怪关到了山洞里面，干干净净嘛。那每次妖怪要吃唐僧肉之前，总得备菜吧。备菜总得洗菜吧，那洗菜就得洗得干干净净了吧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唐僧会不会说，施主请发发善心，嗯，拿温水洗我吧，我好泡个温泉呀。
又给唐僧洗澡又打结的妖精是洗结精，
那这些小妖精他们洗锅的时候自己跳进去泡泡就能洗干净了。
一个小妖看到另一个小妖就问，很久不见，你怎么这么憔悴啊？
另一个小妖说，哎，别提了，前一阵子大王叫我去巡山，抓个和尚当晚餐。
那你抓到了吗？
哎呀，抓是抓到了，可是那和尚每天做晚餐只会做萝卜和白菜呀。
他是兔子吗？
对对对，他是个兔子。
也不知道师傅被哪个妖怪抓走了，就是为啥每次孙悟空他都能找到妖怪的山洞呢，还都那么准
确。问徒弟啊，徒弟徒弟那徒弟就是导航对吧，那徒弟每次都告密，为啥那些妖怪不先把徒弟给干死呢？
大概人家徒弟是有编制的，人有背景有靠山，
而且那徒弟他会躲，这叫什么地遁，也不好抓吧，
就各种招数，能走会逃也是很厉害的哈。那天悟空问唐僧，师傅走吗？
两块啊，现在有两块的摩的，十块，物价涨了。
西游记啊，真的是少看一集都不知道唐僧去哪儿了。师傅，你为什么把白龙马涂绿了呀？
现在去哪里都要绿马呀。
你说唐僧师徒四人连人带马，谁在西行途中会感到孤独呢？是孙悟空，因为猴头菇。都说孙悟空72变，这个是错的，其实有74变，还多了2变。哪2变呢？
大便跟小便。
那天悟空问道，师傅，如果有美女请你念经，你看你念什么经好？
唐僧笑道，当然是念一本正经。
说到一本正经，都嘲笑说孙悟空定住七仙女之后就去摘桃了，这有什么好嘲笑的，猴子当时不去偷桃他做什么呀，他是猴子啊，他跟七仙女不是一个物种啊。比如说你去人家瓜地里面偷西瓜，突然来了七只漂亮的母狗冲你汪汪汪汪，然后你想法子把狗都拴住了，你这个时候是选择把狗办了还是偷西瓜去？沙僧气喘吁吁地跑来，大师兄不好了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。悟空双手合十默念，希望人没事儿。对呀、只要人没事儿，有的是法子对付你这些妖怪。今天标题，只要石雄发力高，观察对面
是啥妖，这咋拐着陕西话了，陕西话应该这么说，
我有我的好师兄，甭管对面是个怂。八姐，你个呆子，这都走了10里地了，你就不能换首歌哼哼吗？ 一直唱什么求佛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你看你把师父哭的。
从小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唐僧去取经，那沙和尚的担子里面都挑的啥呢？你说是衣服吧，师徒四人从来没有换过衣服，你说是吃的吧，他们又都去化斋，那到底是啥呢？这跟你说多少次了，里面是蛋，你没听片尾曲吗？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，你西红柿炒鸡蛋，你给我留点鸡蛋，不能一直你挑着担。但这首歌不能随便唱哈，因为这歌明显就是猪八戒唱的嘛。你说为什么猪八戒用5048斤的钉耙做兵器，然而挑100斤的行李却嫌沉呢？因为兵器是自己的呀，而行李是大家一起的，这行李就是工作。你说哪个打工人不嫌工作累的，诸之常情。金箍棒说，嘿，还好我能变小，不然悟空就得背我了。看到峨眉米饭仙，他说我整不明白了啊，孙悟空的金箍棒可以随意的变长，为什么他不截一半给龙王，这样龙王也有了，孙悟空也有了，对不对？实在不行截成好多段，这样还可以拿几根卖钱。你倒双节棍三节棍四节棍呢，这个东西弄坏了就失灵了呀，你当金箍棒是蚯蚓呢？那你说西天取经为什么一定要孙悟空，六耳猕猴怎么就不可以了，一样的法力那么高超？因为道不传非人，法不传六耳。难道是因为他的耳目太多了？耳朵多的是六耳猕猴，眼睛多的是二郎神。你知道比二郎神眼睛还多是谁吗？是《甄嬛传》里的四郎。你看皇上的耳目还不多啊，可多可多了，对不对？最近又看了一遍《甄嬛传》，满脑子都是小主小主。前两天睡醒迷迷糊看到有人在微信上叫我亲爱的小主，我那么一机灵，谁啊这么叫我？再仔细一看，是物业叫各位亲爱的业主下楼做核酸。
不是小主，我是业主。
一宝说绷不住啦，改作文我的母亲，有两个同学开头写的都是想必大家都有妈吧。
那可不一定，
孙悟空就没有妈妈。有时候还挺心疼孙悟空这孩子的。那天梦到悟空了，我跟他在一起开入目，洗完澡我用吹风机给他吹了一宿的毛。在这里温馨提示啊，大家见孙悟空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穿黑衣服哈，毕竟沾到毛之后就太明显了，他那个毛不灵不灵还闪金光的吧。悟空八戒跟沙僧一边擦拭兵器上的血迹一边谈话，哎，你杀了几个？
10个，你呢？
我杀了15个，今天来抓师傅的小妖好像特别多。
是啊，还嘟囔囔着不给糖就捣乱，真嚣张。咱还怕他们不成啊？这天是万圣节、啊。
在《西游记》里怎么区分女妖精好不好看呢？你看唐僧的称呼就知道了，长得一般的话就会叫施主，长得好看的就会叫女菩萨。
好家伙，你这么麻烦的吗？我直接看电视剧里面，女演员都挺好看的哈。
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一行终于灵山脚下最后一条河前，唐僧望着这条大河对徒儿感叹道，徒儿，一条大河波浪宽。悟空鄙夷的看他一眼说，
师傅，你是不是又思念女儿国国王了？师傅，你在离开女儿国前，回眸望了一眼，都被俺老孙看在眼里呢。几时不想走，几日我想留。师傅，你别唱了。那天那年离开女儿国的时候，唐僧犹豫了，面对女王最后含泪问的一句嫁不嫁，他终于决定留下来去 DM 的普度众生，爱谁谁不管了，于是重重答道嫁。最后咋回事呢？大概是白龙马听岔了，然后就这样了。白龙马能有什么坏心眼呢？想当年唐僧师徒四人被困女儿国，一时难以脱身，席间唐僧问国王，女王陛下喝了子母河的水就会怀孕。国王说，是啊长老，这是我们女儿国的国情，也感谢上天的恩赐呢。唐僧笑着说，阿弥陀佛，从生物学的角度讲，你只要把子母河的水煮沸冷却之后再喝，就不会怀孕了。多撒点可乐也行。要是喝下去就能怀孕的话，那啊，我好多次都危险。经历99八十一难，功德才算圆满，终于见到了如来佛祖，他的头上却突然出现了血条。好家伙，这是要打 boss 呀。我一直纳闷一个问题，西游记里面讲修成正果，正果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天庭编制呀。两个小孩的对话，这如来佛的手真大，孙悟空翻了好几个筋斗也没翻出他的手心。另一个小孩说，那也没有我爸爸手大。你可真能吹牛。谁吹牛了？我爸爸同事说，我爸爸在单位里是一手遮天呢，天都能遮。话说红孩儿抓了唐僧，孙悟空知道之后调查背景，知道牛魔王的孩子，于是去找红孩儿说，小孩儿，我是你叔叔，一起去找你爸爸吧。红孩儿却回道，叔叔啊，叔叔我们不约。那直接说我是你爸爸呢也不行，孙悟空应该不会自降辈分，因为他经常说爷爷在此。话说悟空修成正果之后，眼看花果山要后继无人，可膝下无子让大圣很烦恼。这一日他潜入东海，老龙啊，都听得这世间传颂龙生九子，俺这回也向你来取取经。哪知龙王摇了摇头，叹口气说道，大圣啊，你有所不知，这还是不提的好。
八戒，不要以为你站在灯塔下就是夜明珠了。
依然陪伴聆听的节目是段子来了，节目在喜马拉雅 APP 上更新，我是彩彩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，希望你可以同步的订阅专辑，关注我，微信公众号是彩彩。希望不开心的时候都能够陪着你。19年的不开心是丧，20年是网易云，去年是 emo， 今年呢？今年会有什么新的词儿来表达我们的悲伤呢？说完了 ，BBQ 了 ，BBQ 去年就有哈，也不知道今年能不能火起来。说到 Q， 其实 Q 就是个屁，为啥呢？因为 OPQ， 哎呀，冷，我哭了，我装的，假装微笑比解释你为什么悲伤更容易。emo 对 emoji 说，大家好，我是没有鸡，不是人间不值得，而是你遇到的人不值得。不能让人间背这个锅，这是对人间的不公平。
之前不是说吗？不是人间不值的，是没钱花的人人间不值的。金钱都流向了不缺钱的人，爱也流向了不缺爱的人。用老话说，就是有钱人终成眷属，没钱人亲眼目睹。刚买基金时的心愿，日进斗金；买了基金之后的心愿，回本就跑，跑得脱吗？俗话说富贵险中求，我觉得富贵险中求是骗人的，现在平平淡淡也要险中求。哎，你给我转2块钱搞啥呀？我只能送你一张彩票了，如果你中奖了，那你就置办一些嫁妆嫁给我，如果你没有中奖，那就说明遇见你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。
好家伙，好会啊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把学费了带在留言区啊，免学费。
谁要是娶了我这种爱打游戏的女人，那真是发大财了。老公天天下班回到家里啊，饭是冷的，汤是凉的，只有电脑主机是热的。
不是，娶我这种爱睡觉的也行，饭是冷的，汤是凉的，被窝是暖的。
昵称我是小可爱，他留言说，我之前问他，你满18岁了要做什么，他说他要晚上10点钟开始玩游戏。
他是谁？你妹吗？还是你弟？
你小时候玩过弹簧床吗？还记得那种就是你想起来但是周围人都在跳，你怎么也爬不起来那种感觉吗？那就是长大的感觉呀。我发现大家都比较喜欢我不快乐的样子，他们看到我不快乐就会开心地说，啊，你终于长大了啊。所以亲爱的，好好珍惜你还能 crush 一个人的能力，这感觉真的是弥足珍贵。我现在就没有这种能力了，内心仿佛升起了一片祥云，甚至还想找本金，什么本金，我的本金都赔进去了，甚至还想找本金刚经抄一抄啊。
什么是 crush 啊？我都毕业了，不要让我在网上做英语题。
我从小到大英语都不太好，一听英语就犯困。前两天坐公交车，前面两个老外在说话，然后我听着听着就睡过站了。以前学习知识要正襟危坐，沐浴焚香，
我从来也没有沐浴焚香过。
现在的知识啊，就像干碟，需要的时候站一下就行了。干碟，那说明现在知识都是干货了哈。想想我们近10年来干的最多的事情，就是用手指擦一块玻璃。为啥在公司看电脑眼睛会疼，躺床上看手机却不会？哎，你说既然经常盯着电脑屏幕对眼睛不好，那为什么不用纸质电脑？之前不是宣传说总是对着手机屏幕看文字伤眼睛吗？于是有了电子书，一度以为电子书很有市场。然而 Kindle 退出中国市场，没事，除了这个 Kindle 还有好多国产货特别好呢哈。这么说吧，听到 Kindle 退出中国的传闻就到处翻找 Kindle 开始充电的人，你们就是 Kindle 退出中国的原因呢。
别说我充电了，我亚马逊账号密码都忘了。
现在手机号码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，如果换了手机号码，好多账号密码也找不回来了吧。那天换了个新号码，想打电话调戏一下老公。亲爱的，你在哪里啊？
老公说，你谁啊？
亲爱的，前几天晚上我们还见过面，怎么这么快就不记得人家了？
到底是哪个晚上呀？
那一瞬间我好像看到了陆陆的草原。
陆不想被绿吗？就是陆
没法儿陆的陆都没法儿了吗？要不在留言区等你啊，
大家平时听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，都可以在留言区留给我哈。看到的是听友2492，你这么优秀，改个昵称然后认识你呗。他说，当你隐隐约约发现有人不喜欢你时，或者不愿意理你时，或者找你茬时，请远离，越早越好，不要去打扰不愿意理你的人。那我主动点对他让他喜欢我不行吗？那大概他会更讨厌你吧。不喜欢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改变而变得喜欢你，不喜欢你的人只会因为你的改变而觉得你没有原则。之前有句话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那你就放他走，如果他回来了，那他永远都是你的，如果他没有回来，那从来不是你的。我就在想啊，如果两个人同时都看到这句话，那么会怎样？上期节目说到了用输入法打 SD 出来什么字儿，如果出来是收到，那妥妥就是打工人了。老我的意思，这位昵称彩票说，我出来是速度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滴上车，不请续费啊，我不配。罗猫大大说，猜猜呀，台历不要着急哦，2022年12月31号前拿到手都是有用的哦，那不至于那么晚啊，但是是要延迟几天。这倒霉事儿怎么被我给碰到了？就本来都已经打包好了，就遇到不厚道厂家，他发的大货质量跟打版完全不一样。我一看这质量，这翻页，这翻着翻着会坏掉吧，所以昨天又临时重新找了一个厂家，那又得耽误几天了。嗯，我也不想这样啊，就感觉挺对不住大家的，所以在台历又临时多印了一个23年的1月表格面，今天又买了一些些贴纸作为小礼物随单送给大家，还增加了20个免单名额哈，一共有30个免单名额，在这期节目播放页面的购物车点进去可以找到台历的地址，就剩200多个了，或者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公众号彩彩右下角菜单栏也可以直达页面哈。我发誓，我明年的台历，今年10月份我就开始做，我拖延，我拖一个月，11月。然后就彩票说了，今年10月我又不是没有提醒过你。嗯，还有好多彩票提醒我更树洞呢，我不是也没更吗？主要是我好久没有情感生活了，实在不知道在情感这个话题下面说啥。你说我搬段子吧，又没有真情实感的，要不说说育儿？说说这天天在家里闹我的熊孩子。别彩2015说，很久没有听了，突然发现加班听彩才是王道。我跟你说，加班你干啥都是快乐的。龙腾说，忍住的气都要看着情绪崩溃发泄出来，如果你不开心的话，有情绪的话，先让自己好好休息睡一觉，再吃好点，做一些喜欢的事情。我也希望你的身边有你一见到他就开心的那个人。那卷歪歪说，在今天测了一下，我中度抑郁，好像就是间歇性 emo， 习惯性自愈吧。其实抑郁不开心的情绪谁都会有，我也经常这样子。要不我们一起来看持续性幸福，活出最乐观的自己，幸福有方法，积极情绪的力量，复原力，巴拉巴拉。这些书呢也是别人推荐给我，我还没有看到。哎，大家平时看到什么有意思的好书啊，能够让自己感到幸福增加力量帮助的书籍，欢迎留言区留下来哈。如果懒得看的话，不如就直接听段子来了吧。初中习惯人说，也许只有彩彩能够拯救崩溃的情绪了。你要这么说我就特别开心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工作就很有意义嘛。所以亲爱的们，你们也是总是要给生活找点意义的，那也多多肯定周围的人，也许你的一句话就能给对方带来好多好多的力量呢。以前网上流行锻炼能够治疗抑郁的说法，大家纷纷效仿之后发现假的，然后又有种有钱能够治疗抑郁的说法，但是大家都很穷，所以这个说法的真伪无法被证明。看到天真淘气包的微博说， 关于2022，我想，如果有一天，当我推开门走到街上，发现气温变暖，空气温柔，街上所有人都忘了戴口罩，也不用做核酸和被隔离，世界各地恢复自由通行，疫情消散无烟，树叶茂盛，天空湛蓝，道路里有新鲜的味道，而世界好像重新开始。可能在推开门那一刻，我就会掉下眼泪。人生的黄金年代能有几年？2022了，希望一切都结束在这里。与神对抗，这位昵称彩票说，新的一年爱生活爱自己。然而你会发现，现实就是工作一忙，生活啊不存在的，爱自己也是没有条件的啊。无心安处说，希望每一天时间都能够长一点，所以开始睁着眼睛睡觉。
你这
睡觉时间就不是时间吗？睡觉就是人类的充电时间呀，你要好好睡觉。琼儿和路人某927说，猜猜你说时间漏了一个1999，哇，你们反应好快啊，就三个数字相同的年份对吧。1999年9月9号是5个9，然而2022年的2月22号几个二，6个2，是我们一生当中拥有最多相同数字的日期呢。那这一天我争取出节目，这么特别的日子。嘿嘿，张大爷说，2022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我的，每年都这么说是不是。彩粉凑数员说，这几天老婆不知道怎么的，各种无所谓的小事动不动要吵架，今天我生日还被气得出来待在车上听彩彩，生日快乐啊，想想你拥有的至少还有老婆还有车啊。你想想，也许是老婆累了没有休息好，或者身体不舒服，多多理解包容。紫飞鱼胭脂鱼之苦说，先是一个口袋，什么都不装叫心灵，装一点是叫心眼，装的多是叫心计，装的更多是叫心机，装的太多就叫心事，装的再多就成心病了。所以凡事不要想太多啊，也要学会遗忘，遗忘那个是大脑。我会记得大家的。永远爱彩的虎虎他说，突发奇想啊，有冷月孤星跟热月孤星，那风不快是不是也要有个风不慢？有个彩票就风不快的啊。李大明说，我听彩姐5年了，都是默默听的，没有评论过。
那我估计这5年你也没怎么点赞打 call 和分享吧。
再复习一遍啊，多点赞会变好看，多留言会变有钱，多打 call 会长高高。是诺诺又说，攒了8期节目太开心了。不是，因为攒这么多期节目，那有时候节目有优惠发奖，你可能就错过了。
就真的有发奖我都不知道的。
前天我被通知你的听众中奖了，那在这里恭喜江苏的花花，你在我的金春光带货活动中意外的获得了金春光送的价值1999元的苹果耳机。
好家伙，这波赚了呀。
最近注意查收快递啊，毕竟是贵重物品。大家平听节目也多多参与留言，喜马拉雅会经常出一些神评论的活动，会送喜马的月卡跟点卡。大碗盖浇饭说，这节目我从16年16岁断断续续听到现在，我都老了，猜猜还这么年轻。那我不是更老吗？你会发现随着年龄增大，差几岁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。比如说1岁跟5岁，好家伙，差距好大，对不对？但是91岁跟95岁就感觉差不多了。吴仁健说，想到外星章鱼乘宇宙飞船来地球，送上门来被人吃，就觉得好好笑啊。如果真的只来几个章鱼外星人的话，人类应该舍不得吃，如果来的多的话，那估计也是顾不上吃得逃命的。因为你想能从外太空来到地球，说明他们科技很先进了，那应该会降维打击地球，逃命吧。那三体人呢？
这不也挺危险的吗？
招来了更高维度的文明。 严同轩说，我就是说跟朋友看跨年电影的那个彩票，我们俩看的电影是穿过寒冬拥抱你，建议不要买票去看啦，虽然我看哭了，但是剧情没那么好玩，挺无聊的。刚开演没多久，我身边就开始有人玩手机了。这个电影什么情节不重要，重要是这一天这么特别日子可以跟谁看。159巴拉巴拉，你这么优秀，改个昵称让我们认识你呗。他说上次老师在给我们讲三国演义的时候，班上有三个男生围在一起窃窃私语，老师为了不让他们尴尬就说，难不成你们也三结义？没想到这三个男生不仅一点不害羞，反而看起来很有成就感的样子，说，对呀，我们是厕所三结义，一年级时候我们一见如故，便在厕所结为兄弟，我们对着小便池跪在地上就拜了三下，便结为了兄弟。这是亮出兄弟结为兄弟吗？而且马上期末考试了，祝我考得好成绩，我已经点赞了留言了哟。改个昵称我们认识你呗。你现在是几年级啊？可乐说，才我苦巴巴的期末复习中。轩轩妈妈说，下周四就要期末考试了，在这里祝福所有期末考试的小伙伴取得好成绩。还看到了马玉硕你的留言，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我已经在上期留言区回复你啦，祝你中考取得好成绩。寻觅终点说，我在囤年货了，但是不确定他们大部分可不可以留到过年呢，估计到时候你凑单又凑差不多了吧，再下一单。下单前记得领红包啊，在淘宝搜索框搜快乐过大年3399，快乐过大年3399，最高6666元，在年货节期间每天都可以领。上期沙发三乐菜地菜的菜菜花落莫相离，最后再干碗鸡汤吧。这期说到了西游的段子，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，前往西天求佛取经，一个人能知道自己是谁，从哪里来，要去哪里，都是了不起的。然而很多人都是有些路不走，永远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。想想唐僧也是啊，他成佛不是因为经书，而是因为他经历了9981难的过程。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做过爱过努力过经历过很多就好了，不要太在乎结局，这些大结局了多没有意思啊。不过节目要结束了，这节目就这样，下期再会了。